彼得后书要道略解第34讲。我们打开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六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六节，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彼得告诉我们，这个生命的丰盛啊，能够带到荣源里去的，有八样的事情。第一就是信心，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啊，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啊。那么这八样呢，是将来到荣耀里那个生命的内涵，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叫做暂时的，我们得了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有什么内容呢？啊，永远的生命的内容就是这八样啊，这八样是我们将来在永远中必须具备的，并且越丰富越好。我们已经讲过第五节，我们要分外的殷勤，在追求这个属灵生命的长进，要分外的殷勤，啊，不能马虎的，啊，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这个信心、德行、知识我们都解释过，现在我们要解释这个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啊，这个都是非常啊奇妙的一种说法。那么节制是属灵的事物，因为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加拉太书有九个，那最后一个呢就是节制。节制是一个人在生活生命中最难操练的，那因为我有这个经历，圣灵所结的果子最后一个是节制，比如仁爱啊、喜乐啊、和平，这个都容易啊，这个容易，节制是最难的一个。节制我盼望我把我的一点经验给弟兄姊妹们说，这个吃东西的节制就很难，那因为每个人在生活中，他有几十年的习惯，有很多偏好，啊，养成了习惯了，不光养成习惯了， 还有许多不讲不是偏好，叫嗜好，他就喜欢这个。比如吃辣椒，有的人没有辣椒就是不行，他吃什么都没味道啊。那么你要让他节制这个辣椒啊，很困难，因为他的辣椒不止于是一种偏好，而是一种嗜好。比如吸烟呢，喝酒啊，都是一样。等他把这个爱好的东西变成了嗜好，就很难，你再想控制他很难，这是一个节制的困难。那兄弟我就是北方人，所以吃饭喜欢吃面啊，我有许多喜欢吃的东西。可是呢，有了糖尿病，有了心脏病，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医生警告不要吃的，就是拿不掉。哎呀，我的女儿了，我的太太了，他们劝告我，我还发脾气。这我一辈子喜欢的，我现在年老了，让我不吃这个就很困难啊。可是呢，这些东西对我这个有病的人来说呢是不好的，所以必须得要节制。本来啊节制不了，结果还是我的小女儿好，她哭了，她对我说，爸爸，说不是我们不要你吃，不是我们让你啊改掉你的习惯，这是圣灵的果子，这叫节制。你若你圣灵的果子结了很多，比如说啊仁爱啊喜乐呀、啊、和平啊，什么都有了，恩慈啊良善啊你都结了，结果就是这个节制的果子你掉了一地，你就不是一个损失吗？最后他哭啊，他说你不是为自己活着，你是为耶稣活着，你要传主的话，你若不节制，你这个生命就有危险，那你怎么为主做事呢？他哭了，这一哭啊，我恍然大悟，原来我这个果子掉了一地，圣灵所结的果子节制结不出来，还没结了就缩回去了。所以我祷告求主让我节制，这个节制看起来很困难很痛苦啊。你看你有了心脏病，有了糖尿病啊，有了肾脏不好，吃东西三样东西都要减低，不能吃。第一个就是糖，我平生最爱吃甜的，那冰淇淋巧克力那是我的喜好啊，一口都不能吃，甜点也不能吃，凡是简单说吧，我爱吃的东西在甜的里头啊多得不得了，都不能吃了，就等于说禁口了。第二，咸的不能吃，我是北方人，北方人吃东西口就重，一不咸了叫做淡而无味，吃起来连味儿都没有了，简直难以下咽。油也不能吃，哎呀，北方人吃东西都是油炸的油煎的，很多油的东西是好吃的啊，油酥了这些东西都是爱吃的，也不能吃。所以现在吃东西变成了不叫吃东西， 我现在把吃东西都不当做吃东西，我才能够下咽，就是吃药。我现在吃的东西都是为了病而吃，所以这些东西不是食物，是药啊，合乎药类的啊，只是加一点营养而不影响病情。哎呀，开始的时候真是捏着鼻子吃，但是这个叫什么呢？叫节制。哇，这功课真难。第二个最难的节制是生活起居。人有一定的生活习惯，到什么时候要起来，什么时候，大概人养成习惯以后也难。可是呢，为了主的工作，这个也要改变，这个时间呢都要改变啊，也要比如看电视啊，老年人说实在看电视啊是无可厚非，因为他不看电视他实在没事干，对不对？所以他必须要看电视。还有的老年人看电视根本那叫催眠曲，小孩睡觉要妈妈唱催眠歌，老人睡觉最好的法子就是看电视啊。电视一看啊，其实他不是看电视，是在那儿打瞌睡。可是呢，为了要主的工作，电视不能看，电视到了一定时间一定得停止。拿我现在来说，我要录音录影啊，我要查经，这个电视都要免掉。多好的节目，多么喜欢看的东西也得放下，这叫节制。生活起居里有节制啊。比如平常喜欢喝一点汽水，喜欢喝一点饮料，但是有糖尿病，一口都不能喝啊。这个生活里头啊，很多平常认为是享受的东西都不能，所以这样一来啊，这个节制就改变了你的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影响这么大。那么这个节制里头最难的一个事情，我今天还要跟弟兄姊妹们说，言语。人这个说话根本没有节制，无论什么话冲口而出，顺口而出，人对说话从来不想后果，性之所至，那就滔滔不绝啊。人说话嘛，就像以利户说的，要不说话就这个皮带会破的，会憋死的。可是呢，在主里边这个说话的节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一个学习啊。像嬉笑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像这种谎话啦，像这种批评论断啦，一句都不能说。哦，这个节制起来更困难，因为会忘记的啊。说高兴了口沫纷飞，哎呀旁若无人呢、啊、那大发议论呢、啊、这种情形啊真多。这是快事，人生一大乐事，能够尽情的发表，这不是好吗？但是不行，但是为主的缘故要节制，又是节制。所以这个节制在我的生活里、啊、产生非常大非常多的改变啊。这个节制是改变我们的一切的一个动力。所以一个基督徒啊 知识有了，后边要加个节制。尤其知识加节制是什么原因？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说，知识是使人自高自大。这个知识不管什么知识一多，他就骄傲起来，他就骄傲起来，他就以专家权威自居了。所以知识多了，当然没有不行，多而又多，但是一多了麻烦，就出来一个骄傲，自高自大。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是造就人。所以呢，这个知识的后边一定得加个节制。你怎么使用这个知识，在什么时间使用知识，使用的恰当，能够造就人，能够帮助人。这个知识要在不当的时候，你发表的时候，就变成骄傲，就变成了啊，这个自高自大。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生命中，节制就是汽车里的刹车，刹车适当的时候就得要刹一下车，拐弯的时候要刹一下车啊，走太滑的路的时候要刹一下车。所以刹车就叫节制。那今天我把我的一点经验跟弟兄姊妹们交通，这个节制要到永远中都要需要啊，无论什么事都有一个界限，必要的界限，快到那个界限了，我们就得刹车，赶快刹车啊。为什么呢？因为弟兄姊妹们知道，在圣经里讲到这个罪这个字，罪有九个有七个特别的说法，那我们只说两个好的。这个罪它第一个要义在希伯来文里是没有打中目标没有达到那个标准，没有达到标准，没有。那么在原文里的意思是没有中地，中地是什么？射箭，射箭有那个环靶，当中有个红心，你那一个箭拉出去射那个红心，没有射中红心，就叫罪。那个就中了红心了，叫射中了目的，那个叫地，地就是那个红心。神造人有他的一定的一个目的，人达不到神创造的那个目的，不可标准，就叫罪，这叫罪。那么另外一个罪呢，又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过了一条线啊，任何一个事情都有一个限度，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一个限度，你过了那个尺寸了，你过了那个限度了，越界了，也叫罪啊。简单的说吧，这个罪来说，按照中文来说是过犹不及，你达不到也是罪，你过了也是罪，你得要恰好在这个正当中。所以这个刹车呢，就是让我们不要过。人常常的过越界，常常的过这个界限， 我简单地说了，这个非常要紧的一个思想。你爱，爱的过了火了都叫罪。那你说爱还是罪吗？不行，爱也有爱的尺度。你爱的恰好，它就得益处；你爱的过火了，它就产生副作用。最近呢，我们劝告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呢，优秀的，又聪明，是独生子，又聪明，又肯学习，他的学习还是多样化的，智慧相当高，学医。那这个父母的爱那就相当的多了，对他爱的不得了。哎呀，他吃东西来说，他要喜欢吃哪一样，那个妈妈会把这个东西预备的简直是超过他的量多少倍给他吃。爱太多了。那么这个孩子呢，对他要求也很高，当然爱多要求就高。他呢也真不负所望，拼命的学习，考上医学院，毕业出来做医生，运动也好，音乐也好，学识也好，都好。但是呢，这个爱太多了，他有压力，他要疏解他的压力，他就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后来他当了医生了，他容易拿到毒品，他白天要玩，夜晚要玩，白天要上班，那这个时间就不够，就拿这个毒品来补充他的精神提神，所以他照样可以玩，他工作照样做得很好，你看这个多好呢。可是呢，不知道他暗中使用这种不正当的方法来补充精力，他去利用毒品提神。他是医生，他可以开这种东西啊，能够使用。后来染上毒，就工作也不能做了。为了戒毒，他妈妈带他到处去拜访名师，要带戒毒。哎呀，越戒越糟糕，他甚至于说要到哪里去，要减轻身体的压力，他精神上觉得有人要害他，他要去避一避，他就跑到泰国，到泰国大吸冰毒，两个月之间花掉好几万，那后来实在不行了。这个就暴露出来，他吸毒已经十年，妈妈都不知道，因为外国人呢，在这个外国社会里说，要儿女大了，他有隐私权，做父母的都不可以查他的，这都叫偏差，这都叫歪理。那我跟弟兄姊妹讲过了，这个爱呀，假如没有公义呀，就叫歪理。光有爱没有公义叫歪理，要光有公义没有爱也是歪理，公义和爱要相平，要平，这才叫真理，要平衡啊！所以今天基督教的麻烦就是，爱呀爱呀，爱过火了，什么都爱，爱的就是不分青红皂白，没有公义，不义的事儿也爱。圣经里明明说，神的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那不义的事儿他也爱，那因为这爱就包括一切了。哇，这个不得了，这孩子就堕落以后啊，实在没法子，那我的太太就帮忙，我呢也帮忙，我去给他详细的解释。 因为他是相当聪明、相当智慧。他这一失败了就自暴自弃，反而更糟糕了，怎么劝也不行了。那后来呢？我鼓励他，我说你虽然吸毒了，你是医生，你可以变成一个最好的戒毒医生。为什么呢？因为你有这个充分的经验，你把你的经验你做试验，你能够帮助青年人戒毒。你若在这方面有专长，在心理能辅导，在实际的药物管制上你能够用方法来解他的毒，你将来可以得诺贝尔奖金。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世界这个毒的问题害了各国的年轻人，全世界的年轻人都被这个东西毒害，都束手无策。你若能够在精神方面，在这个实际方面有方法帮助他们解决，你绝对能够得到最高的荣誉。我说你向这方面努力，那何必要沉沦下去呢？我不知道这个话对他影响了没有，他有没有研究这方面。若他真走这条路，我相信他是杰出的。那么后来他这样堕落，我们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聪明，为什么？哎呀，他说就是我妈妈爱我，爱得我喘不过气了，我也想一些解决我这个压力的爱的压力。你看见了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原来爱可以造成压力的，爱不是让人舒服的。那这个时候这个爱就需要节制，所以有节制呢就好了，就不会过了头了不会过也不会不及就正好。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只要需要这个知识，在知识后面一定要加一个节制。节制是刹车是让我们能够恰好也不过分也不不羁所以这个节制两个字是将来到永远中去非常要紧非常非常要紧。我在追求生命的长进中发现，节制这个功课每个基督徒都应当操练，应当学习要把一切的，无论生活工作无论是品行里边都要做到恰好，也不过去也不不及。那么这个呢就需要一个节制。人往往的矫枉过正就是本来要把它改好，结果又过头了，那这个过头了就糟糕了就产生更坏的影响。举例来说吧，在中国的古代，比如秦朝，秦朝是以法治国的，所以秦朝用商鞅变法严厉的执行法，国家强大了，可是法呀过头了。哎呀，苛刑苛政猛于虎，比老虎还厉害，所以就过头了，严的过头了。后来呢就很多人造反，造反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他那个法律太厉害了他正好犯了那个法了，哎呀不得了，他一看犯了法了，这非要被政府从法律的方面来追溯他不如造反吧所以在秦朝起来造反的人都是被法逼的 逼得起来造反。那他们本来是守法的，但是守法的呢，因为他比如说法律规定一个公差要到哪里去，你要到了，你到了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东西送到，结果天降大雨啊，这个耽误了行程。哎呀，那个法律说一耽误行程就要死刑，要杀头的，这么厉害的法律。他一看不行，我要去了，我就明知道这个法律这么严格，他不会饶恕我的啊。他定的你给他讲理由也没用，干脆不回去了，就造反。像陈胜啊他们这些造反就这个原因。所以今天我就说明这个节制是太好太好。比如我们该说的话本来应当说，可是这句话太重了，我们要节制。你重了就伤人啊，就使人受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讲这个节制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必须的。有了节制，你做任何事都会完美，都会完美。所以节制是我们生命中最大的一个操练。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最后不容易啊。我们在生命中大家都试试看，你来节制你的言语，节制你的食物，节制你的生活习惯，你试试看。凡是不好的你都要把它刹车，要不要一味的就这样滑下去，不行，要节制，你就成功了。节制在圣经里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勒住，勒住悬崖勒马啊。圣经里节制叫什么？比如节制话语叫勒住你的舌头啊，你能调动全身。所以我们要学习节制，这个节制是永远的生命里必须有的。我们今天就停在这儿。